是九燕八八，你现在收听的是九燕八八。Hello，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第一季的最后一集，也就是我们的第十集的九燕八八。说起来呢，九燕八八一个月一集的话，我们已经开播十个月了。我觉得最后一集在这个第一季里面应该要找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人物来参与我们这次的 podcast。 那我想了想呢，觉得好像 有一个人一直都还没有让大家真的很熟悉好好的了解，但是他离我非常的近。我有想到开头要怎么介绍他，因为大家都称他为纽约妈妈，相信在很多的朋友啊或是认识他的人心里都是有一种代表的一首歌。我想好要唱一首歌，但是我现在觉得太丢脸，我还是不要唱好了。
你唱啊，
我唱吗？但是我现在有点就 没有心情唱，因为我本来是想要唱曹格的 Super Woman
哦，不然你等一下最后唱。
好，我 ending 再唱。好，那我们欢迎纽约妈妈，也是我的经纪人，九燕爸爸经纪人 Mia 严明。耶、
我刚才以为你要唱什么跟妈妈有关歌，
没有没有，你说让你妈妈 new 一下什么之类
的，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刚才本来心情还蛮嗨想要唱，但是因为刚才我们太饿了，所以我们就先吃了一顿，以后我现在血糖有点高，所以唱不太出来，
吃的太饱，
对，吃的太饱。Mia 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如果是我粉丝，有时候我都会常常在我的 IG 啊提起 Mia， 然后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名字了。但是其实我常常会觉得，虽然他是我的经纪人角色，但他认识的人比我多太多，有时候大家会看到我还会问说 Mia 在哪里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应该有很多可以分享的。我们应该要先从哪里开始讲？应该讲我们怎么认识吧。
嗯，我们怎么认识？
简单介绍一下，其实 Mia 跟我是同年的，但是他大我一届。我在实践服饰刚毕业的时候，准备要去纽约无际刚实习，服装实习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说：“我有一个大我一届的学姐，她是在纽约念书，她非常喜欢音乐，她听很多乐团的东西，你去了一定要认识她，就叫做 Mia 严敏。”她就给我了 Mia 的联络方式。结果呢，到纽约以后，我就想说，通常这种给一个共同朋友联络方式，顶多就出来吃个饭或是看个表演就拜拜了。就 Mia 真是热心到家，他认识我们以后还问我们说：“你们租的房子怎么样啊？你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吃东西，我推荐你去哪里？你今天有没有空？我们一起去介绍你一些朋友。”就是在那个短短的三四个月，我们就还蛮常出来见面的吧。对，
是暑假吗？
应该是
秋天，
算是年初，差不多二月到六月的这段时间。对，
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但是我很久以前就听过小八，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朋友，就我很多朋友我是念实践服饰，可能是你学长姐之类的，所以我之前就知道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要来纽约，他们就说你很酷，唱歌很好
听。我很
酷，对，
到底谁说我很酷的？我在实践才不酷嘞，
他们就说你很酷，江湖传言。
我在实践的那个封号就是一个会唱歌的同学。因为通常实践就是风云人物，很会打扮，或是做衣服很厉害，或是设计很强或什么的，但是就是小八一个很会唱歌的同学，这算是有跳出来比较不一样这样子。
反正你那时候来，那时候蛮多人来纽约，那一阵子刚好。然后我记得，我好像记得就约你出来吃饭，我还记得我们去吃 Meatball Shop， 你记得吗？在一个
只有我跟你吗？还是有另外一个朋友艾米丽吧？
艾米丽也有，然后秋千也有。
OK，
对啊，我们吃完以后，后来就蛮常约去看表演。
对，就蛮常约去看表演。然后那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有一群可能是，有些人是去那边放假，有些人是去看学校，然后像我们去服装实习，就一群台湾人都会聚在一起。
对，
但你那时候有什么特别印象吗？因为其实我记忆力好差，我对那时候的记忆有点模糊。
那时候我只记得我们很常出去吃吃喝喝，然后你们每天都很忙。
因为要实习，然后就要待在公司里面。
对，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以前对时尚产业没有那么了解，认识你们之后，你们很常听你们分享，然后说哇，简直就是还穿着 Prada
的恶魔。我对那段时间的实习有点模糊，才几年前，其实也蛮多年前嘞，
蛮多年前
了吧，六七年前了，
嗯，蛮久了，
哇，好久以前哦。那时候去觉得说，哦，很多东西都很新啊，要适应纽约的环境，搭地铁很辛苦啊，真的很多东西都很不确定，会很担心。但是 Mia 为什么会称纽约妈妈，就是只要有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要到纽约，她就是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嗯，因为我觉得纽约真的很好玩，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对纽约都会有一点稍微害怕的，或者有一个距离感，嗯，所以我就觉得哦，还是我就直接给你一个那个
清单，
对对对，你就把这些全部去玩玩玩，你可能就会找你最喜欢的地方，就给你一个捷径。
OK，
对啊，
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搭纽约地铁，如果大家有去过纽约搭过地铁，你就知道它真的跟台湾任何一种捷运或高铁真的都不一样，嗯，可能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声音又很大声到爆，又很臭，人又很多，路线又很复杂。第一次搭地铁的时候，我跟我一起同行的人快被吓死了。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刚到纽约的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那时候你是来念大学，对不
对？十八岁，2008年，嗯，那时候很害怕，啊，因为那智慧型手机刚刚开始，那时候能换 iPhone 的都是有钱，
很有钱的人。
那时候白色的 iPhone 是超稀有的事情， okay. 就那时候还是一只 Sony Ericsson， 还是 OK
WAP 黑白的吗 ？OK WAP 也太
OK WAP
也太 old school 了吧？
是一只 OK WAP， 我还会带地图在身上，手抄好哪一站哪一站，因为纽约地铁很长，突然不开。就是这一站会跳过，
他跳过，然后到某一站就可能跳了两站。
对，真的每次都要深呼吸几次，因为地铁又没有收讯，
对，
所以就是要深呼吸几次，决定好我今天要搭地铁，就是
真的还是要鼓起勇气才能走下去，欸
對啊。然后过站想说，但是大概过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就比较习惯这件事情
，OK，
就比较好。但刚开始真的是很慌张，
所以地铁就是通勤是一件恐怖的事。
而且我那时候学校在皇后区，在 Queens， 所以每次进，
然后你住在曼哈顿，
没有，我那时候也是住 Queens，OK，、
okay.
所以如果每次进曼哈顿都要大概一个半小时。
就是好长的一段路，
对啊，就是很像是你每天都从台中上台北的感觉。
那时候你在纽约念书，只有你自己过去，
嗯，我自己过去。
你怎么下定决心说啊，我要到纽约？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机？
我觉得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我的英文本来就比其他科目好，我爸妈那时候就觉得，如果你要深造英文的话，那就直接去那边学习最快的方式。那一年刚好。我就是申请了几个奖学金，纽约就有确定有拿到
，OK，
就去。再来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表演，所以想说，你知道所有乐团巡回都会去纽约，所以我申请学校的时候就比较先选纽约。
哦，因为通常同学们都会选西岸吧，去念大学都选西岸，什么常春藤联盟啊，什么 UCLA 啊，但是选纽约是一个很大胆的选择，
啊，
而且在我们那时候准备上大学的时间，2009。
你是09，
对，你是08，嗯，那时候的治安还没有到现在那么好吧，嗯，
我觉得现在去回想我也觉得好妙，哦，我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拿来的勇气，啊，我还记得那时候纽约跟台北没有直飞，嗯，要在阿拉斯加停三个小时，
那不是就是超多小时，
而且以前的飞机那时候也还没有荧幕，大家就一起 share 一个小荧幕，
大家一起看同一部电影，
同一部电影，
然后
就是耳机，就还是最早那种，就耳机插那个扶手，
要播哪一部呢？
他们都播一些很难看的电影
，OK。
然后反正我永远都记得，我是2008年8月13号出国，嗯，就上飞机之后，我隔壁我是坐第一排，隔壁是一个韩国人，
对，
韩裔美国人
，OK。
我就很紧张，反正他就一直跟我聊天，他就说没事，哦，你第一次去美国什么什么。想说那他应该会在纽约继续做下去吧，就我们在安哥拉治停的时候，嗯，没想到他就阿拉斯加下
OK
下飞机，
谁会在阿拉斯加下飞机请问
他感觉就是住阿拉斯加
OK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我要到美国，我就第一次他进 JFK 很紧张，嗯，因为我那时候还要我带了很多钱要去缴学费，
对，妈就你带现金，啊，
我带现金，因为那时候没有开户啊，
哦，
我带了10000多美金，
好可怕哦，
那时候对纽约印象还是，哦，好像治安很不好，我妈就给我一个你知道那个腰带吗？
就是一个像是很平的霹雳腰包，但是你可以像束腰一样，
对，
可以绑在你的内裤跟裤子之间。
没错，我就放了10000块在里面。
那不是很厚吗？就感觉肚子很大。
反正就穿，然后就很紧张什么，嗯。后来海关要填那个申报表的时候，我就不确定要怎么填。他就说你带多少钱，我就不好意思填。
对，
我就填了可能什么3000块之类的吧。Okay. 就过海关的时候，他就问我说：“那你带多少钱身上？”我就说10000。然后
他想说你怎么骗我？
他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好可怕，啊！
我就第一次进了另外一个桶，然后他就了解说：“哦，你是要付学费。”他说：“你就要诚实的讲啊。”
OK OK，
对啊，什么就很紧张。
这个通勤刚才讲到地铁，我们要讲 JFK 纽约的那个。
甘乃迪
机场出来，你那时候我第一次出去我也是紧张到爆，就算我可能后来真的去那边念书，然后来来回回很多次，有时候是出差回来，我还是紧张到爆，那个是让人最紧张的一个地方、欸嗯、就是出来很多人问你说要不要搭 taxi 啊，然后有那种黑头车，然后也有黄色车，像那种华人的那种计程车，然后反正就、嗯你也不知道车要停在哪里，然后几号，它是在中岛还是在旁边，我每次都超
紧张。很紧张啊。
对。
就是。
那 你做些什么呢？你第一次。
第一次的时候我也记得我超紧张、嗯、完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时候一踏就哦是纽约的空气、
okay.
然后就觉得好脏。但现在回去就比较有一种哦回家放松的感觉。我现在就有一个自己、嗯、因为我很常搭飞机
对。
所以我就有一套自己的 routine。比如说、okay. 上飞机大概几个小时之后我要换、嗯。鞋子，我要去厕所
，OK，
什么什么，然后下飞机多久，我要打电话叫车什么，嗯、现在就是都很顺，
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嗯，所以你那时候大学在那边念书的时候，你就有真的去开始听很多乐团的东西，嗯，然后可能是小时候一直都很喜欢的乐团，有机会去看，
对，
你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说，我终于圆梦了，我在那边看到哪一个团这样？
我大一的时候还好，那时候还在习惯纽约跟住宿、嗯 okay、我们那一届台湾人很少，可能就三个吧、嗯、就是台湾同学会人也非常少，亚洲人蛮少的，我的室友那时候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他们两个就对台湾很有兴趣，也很想知道亚洲，就从来没有碰过亚洲人
OK，
就是法不是那个 Asian American、嗯、就是你知道我们就很常一起出去，然后我就那时候在训练讲英文的胆量，就即使我会讲英文那时候还觉得很害怕，
对，
那时候只是先哦了解美国生活是怎么回事、嗯、陪他们一起吃垃圾食物，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开始看 Friends 什么什么的，
所以你的室友都是纯正美国人，
纯正美国人
okay, okay.
然后一直到大一暑假的时候我才开始去看表演、嗯、就那时候想说我终于比较适应美国生活，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心情更好一些，我就想说、哦、我以前在台湾还常看表演，那我就开始来寻找纽约可以看表演的地方、嗯、才开始去探索不同的 Live House，嗯，对啊，可是因为美国的喝酒年纪21岁，
对，
所以很多 live house 你一定要满21岁才能进去，
对，那时候还没满，
那时候还没满，所以那时候只能看那种 16 plus、嗯、就是 all ages 一些 show
OK，
然后或者是跟别人借 ID
哦、oh, 啊、是哦，
对，跟学长姐借 ID， 因为他们其实看不太出来亚洲人，
跟亚洲同学，
对，
你说另外两个亚洲人吗？
就是跟他们借 ID 啊，
哦，就是另外两个人，
对啊对啊
OK、
第一次、看到印象很深刻的秀、嗯、其实蛮多次的，就是我觉得我看演唱会的运蛮好的，那时候我后来开始看演唱会想要买的票基本上都买得到，然后
但是在纽约不会难买吧、
嗯、其实很多时候很难买耶，
是吗？
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嗯、有一年 Coldplay 来办一个很小的演出
OK，
那时候大家都很难买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买到了，还有一次就是看一个就是 singer songwriter 的表演、嗯、
对，
结束之后我才知道他是 Meryl Streep 的儿子，
哦，然后我就梅丽史翠普的儿子，
对对对，我就第一次看到梅丽史翠普本人，
哦，
然后我就你知道那时候我应该大、哦、也是大二左右吧、okay、就跑去跟他讲话，
哇，
他就是一个很亲切的
对
奶奶，
嗯，
我就说请问我可以跟你拍照、okay、你知道那时候毕竟看到一个影后，
对，
他就说、哦、我今天 off duty 就拍照、嗯、但是谢谢你，然后就
人好好哦，
嗯，对啊，我后来去看演唱会就会想要研究 Live House
哦，
嗯
OK，
就是
想要看看它里面的设备怎么样啊，然后他会请哪些人来啊，
对，然后动线、嗯、这个 Live House 的历史，反而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是你自己就突然觉得很有兴趣，
对，我就很想知道，或是那时候还想说、哎、我比如说这个 Live House 会让我想到台湾的什么地方
OK，
所以那时候蛮喜欢去看表演是这个原因、嗯、而且纽约就不知道，就是一个兴奋感吧，就觉得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对、嗯，那你后来是在哪一个时期开始？是不是有做一些实习啊？就是有在一些纽约的表演场地做、嗯、
工作，
对，工作。
我因为我是念大传，那个年代，天哪，我们到了可以讲那个
年代，对啊，那个年代、嗯、
大家还是比较 focus 在电视、电影，
对，
还有广播、
okay ，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同学其实很多人都想去拍片
哦、
然后在学校的 radio，
嗯，
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喜欢音乐产业，所以大四要选实习的时候，大部分朋友都可能去电视台实习、嗯，我就跑去一个 live house 里面工作、嗯，那个 live house 也很少找实习生，就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过，
对，
但是我那时候就丢了我的履历，就说我很有兴趣学习、嗯，他们就说好啊，那你就来，所以我就每个礼拜去3天，从下午待到晚上。
就是 Spike Hill 吗？
不是，之前那间叫 Living Room，、
哦、
就是比较做 acoustic 的，很多 singer songwriter 在那里表演、嗯。第一次认识到 算是第一次比较进入到纽约的音乐
场景里面，
对对 对，我觉得是因为纽约下东城不是有非常多 live house， 就以前孕育出非常非常多表演者，
对对，
然后呢就是其中一间
哦，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 live house 的老板，他老公就是一间录音室的老板，叫 Magic Shop，然后最后一张出的作品就是 David Bowie 的最后一张作品，
了解哦，
所以那时候在那一年认识了非常非常多人，
对，
然后那时候也还有纽约的音乐节 CMJ 什么的，所以。我有参与到纽约最末期一整条街都是音乐的时候，我觉得好棒，我每天都不想回家表演学校，我就想一直待在那，
哇，这个就是我后来去念书的时候已经没有的东西了，对啊，因为我是2015年的时候正式去念书的，
对，
所以那时候已经场景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大概是2013年、2014年左右，纽约房价开始变超贵，大部分的场馆都没办法符合，
对对，
所以就一瞬间馆超多，然后房东就把他们全部变成新的大厦，对，然后 Brooklyn 开始起来，
对，所以我去念书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住在布鲁克林 ，Brooklyn 起来以后，因为很多可能负担不起场馆的人，他们就移到 Brooklyn 里面办了一些场馆，那一开始可能就都在 Williamsburg 那附近嘛，威廉斯堡就是一开始是有点像以前旧的 SOHO， 刚开始还没有那么
商业化，
对，然后是地价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所以它就是一个新的艺术据点，很多艺术家，然后是文化。我那时候2013去实习的时候也去看了几个场馆，那时候我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台湾有音乐场馆，但是那些场馆可能比较单一性，比如说它就是 rock， 它很 rock， 它很 metal， 不会像现在可能有各种啦。那时候去 Brooklyn 的那个场馆，我是记得就是非常的 DIY， 就也在 Williamsburg， 我忘记的名称了。天花板就是自己用装饰画画什么装饰弄起来的，长长的一条舞台，就是很小的一个，可能也没有几个人，椅子就是分很开啊，暗什么的。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那旺盛的生命力，就是。这个歌手可能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但是今天大家就是愿意来坐在这边，想说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他甚至可能不知道今天谁会表演，就会感觉到哇，音乐就不止一种音乐，就算他是 rock， 他也有各种的方法。他有时候甚至是有点表演艺术的，他有时候可能只是念一段诗集。那一次就是整个让我觉得哇。Brooklyn 的气氛好棒，这样子，
生命力很旺盛。对啊，所以我大四的时候要毕业，其实算大五，因为我念了五年。
对，
我就是非常喜欢，就觉得天啊，我就是想要做这个行业。我那时候原本想说，哦，以后如果在纽约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场馆，很棒。
对，
就原本最想要做事。后来我理解到房地产之后，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而且因为你美国的场馆经营比较多是靠酒水。所以其实你某方面其实在经营酒吧，所以我其实在大五那段时间学习最多的是认识不同的酒类，
酒，
对，然后啤酒啊、烈酒啊、红白酒啊、一些调酒什么的。
所以你很会喝酒，也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
吗？我觉得是，就是大家下班之后会、就会大家一起。
我跟你说，因为可能我的粉丝知道我喜欢喝啤酒，我喜欢喝啤酒也是去纽约养成的，就是。那时候实习下班就觉得好累，然后一些室友一些美国人，他们可能也是在做不同的工作，然后年纪也跟我们相仿，我就看他们每天下班就是开一瓶啤酒，就突然有一种被洗脑的感觉，就觉得哇，啤酒就是代表休息，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想喝啤酒，对，但是也是因为在纽约喝到很多精酿啊，也喝到就是 IPA，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啤酒嘛，我就开始发觉学各种不一样类型的酒，好了，这个酒不是重点啊，我们要回来讲音乐。那我们可以讲一下后来，因为你在一个 Brooklyn， 刚我们说 Williamsburg 一个场馆叫做 Spike Hill 工作，我们讲讲我们之间跟 Spike Hill 的关系吧。就是那时候我来纽约是服装时期，还没有去念音乐的时候 ，Mia 就知道我很喜欢唱歌，于是呢，你就给我一个机会。
对，那时候Living Room快要结束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我就到 Spike Hill， 也是一个音乐场馆，大概200人左右，我就是开始排秀，专门排礼拜天晚上。
OK，
所以那时候表演是
礼拜天我都不记得是礼拜天晚上了、
我就是自己要去找不同的艺人来表演。我就记得有一天想说，小巴那时候好像快回台湾了，
对，
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演？我说因为反正像有一开场的时段，
对，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做一个简单的 set 这样，我就说好。
我就说好，其实我有跟你说好，然后又不好又好吧，我应该有变动一阵子。
但我就是心里想说，你已经说好，
就是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办不到，我办不到，因为我那时候去实习，其实也是一个三个月的 culture shock 吧，觉得好多事情，好多资讯量
大，
当时的英文就比现在还要差，一切都还在行速当中。结果要我去一个外国人的场馆唱英文歌，可能前后要有一个开场结束，然后要介绍自己什么的，我是觉得是莫大的压力，很像期末考呀，可怕死了这样，本来就想要放弃，而且我自己也不能自弹自唱，所以我就想说要找一个伴奏，结果莫名其妙的当时住的那个 Airbnb 的室友认识的同一层公寓， 我那时候住在一个叫做绿点的地方 Green Point， 我们那个很大的 Lofts、以前它可能是某一个工厂，它是非常挑高的，然后它把它改建成很多不同小单位的一个公寓这样，其中有一个公寓里面的人十之八九啦，一定很多住在纽约、住在 Brooklyn 的都是玩音乐的。然后有一位吉他手就说他愿意帮我这样子。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我要自己跟25分钟还30分钟的这个 set，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压力很大，因为以前可能只是参加歌唱比赛或者表演就唱一两首，我现在要唱30分钟，我还要说英文，可怕死了。好像有就跟你说，我觉得我办不到。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对，
你记得你那时候唱什么吗？
我记得啊，不是完全记得，但是我记得歌单里面，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自己的创作，所以都是唱别人的歌。我唱了 Beyonce 的 Summertime， Amy Winehouse 的
Valerie，
Incognito 的 Still a Friend of Mine， 这三首我印象很深刻。我唱王力宏的公转自转、
你有唱中文，
就是这四首。那天
很多人啊，
很多人，但是你那天没办法来。
我那时候
对
我人那时候在台湾，
对，你那时候没办法来，我就唱那个歌，就是我说的一些美国的室友，他们有来支持我，有一些那时候在台湾的学弟妹，然后他们在纽约实习都有来支持我，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
你的初登场，纽约初登场，
对。我觉得我好像虽然是开场，但是比后面的人来的人都还多。但是那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说，哦，我可以做到这件事。也是非常感谢，因为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我就觉得一直都想要做音乐，但是都不敢做。但我已经突破了一个小小的一步，为什么我不能试试看？所以其实我必须说，我那时候要申请音乐学校，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做那个表演，真的，不然。当然我之前就是不敢踏出这一步啊，你看我那时候在台湾要参加选秀歌唱比赛，我都到海选上了以后我就放弃了，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做不到。
哇，那你说居然答应我，
我就觉得我要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
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因为在那个纽约那个环境，
或许
你就会被来了很多勇气想要做一些事情
啊，对，你这样子想起来，我也想到另外一件事，因为在地铁都很多人就是唱歌嘛，不管是他是街头艺人，他要唱歌，他为了要赚钱，或者是就是一些小
对啊，
就是疯子也会在那边唱歌，或者是就只是他心情好，他觉得在那边唱歌，所以各种人有各种唱歌的理由。那时候可能你不在，就是我跟我的室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都已经半夜了，地铁月台上面并不是人很多，就被他们怂恿说你赶快来唱一句。然后我
在地铁站，
对，那时候已经凌晨两三点了。我记得那次我们是去一个比较远的一个场地看 Moderate 的表演，我就唱了 Michael Jackson 的歌，
哇，
结果有人还帮我拍手什么的，
哇，
就是一些很莫名其妙小小的故事，但会让你有一些勇气。对，我突然想到这件事。
对啊，纽约，
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在纽约后来你就住了整整就11、12年，对不对？你在这当中有遇到什么特别神奇的事或是疯狂感动的事？
我觉得纽约发生神奇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嗯，
真的就是每一天踏出门 就会觉得哇，这世界真棒，嗯，真美好，感受到很多能量。
哇，你会觉得世界真棒、真美好，但你住的那条街超吵的、欸。
嗯，对。可是我不知道第七年的时候，有一阵子非常讨厌纽约。
OK，、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纽约是一个资本主义非常明显的城市，
对，
就是、
而且贫富差距很明显。
对你一条街可能会看到十个流浪汉，
对，
但是下一条街可能就是最多人 shopping 的地区什么的、嗯、那阵子我非常不喜欢纽约，可是后来就又发现纽约有出很多艺术跟他自己很独特的地方，
对，
我就打掉重新开始认识纽约这个城市、嗯、就觉得每一个在纽约生活的人都好认真的生活，
对，
好认真的好认，即使他的工作可能只是在披萨店烤披萨，
是
他还是很认真在烤披萨、嗯、然后很 enjoy 纽约。我觉得纽约有很多很有趣，怎么讲，生活中找得到幽默感的地方，嗯，所以我后来又再度爱上这个城市，嗯 嗯所以就常常会觉得在纽约，我的青春献给了纽约，等于说我长大的这段时间，从十八到三十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 shape 塑造成我是谁，
是
我就是觉得，对啊，我觉得我就是被纽约影响很深，嗯嗯嗯，如果不是因为纽约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在这一行，但是完全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是啊，我印象应该很深刻是你第一次办一些活动，然后你找了一些台湾的团，
哦，有小硕，
有萧贺硕、生子聪、Hush 等等，就是一些台湾的团或是台湾的表演者，安普。那时候我就看到你在忙着处理这些事情，你那时候头发很长，是过腰这样子，嗯嗯，你都会穿牛仔裤配一个长靴，
对，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是要处理事情，然后有时候就会把手机放在靴子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在纽约待过的女生的样子吗？就是会有一种哇，就是不一样哎、欸。那时候印象超深刻，对，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实习的时候嘛，所以看到的比较是以外来者去看这一切的事情，对啊。你刚才讲说纽约是形塑了你的人这样子，我觉得虽然我是二十五岁才去纽约，但是他也给我蛮多不一样的东西、嗯、就是以前可能在台湾是比较害怕去出头的，可能或是比较怕跟人家不一样或是什么的，嗯嗯嗯，不太敢争取，可能班上有一些同学他讲话怎么样怎么样，或是老师说了什么你其实非常在意，或是你很生气你不满，我都不会去表达，或是我就觉得哦那就这样能怎样、嗯、但是到纽约以后发现每天都太匆忙了，那个匆忙当中会有很多冲突，当然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你就是会发现你需要为自己发声，你要为自己争取，不然很容易被欺负，或是可能身为亚洲人也会有一点点吃亏吧、嗯、在那个方面。所以有一阵子我就是非常的觉得很困扰，但是又需要做些什么，在那段时间就开始改变了我对别人的相处方式，或者是说你必须在纽约对一些外人你就必须有一种防卫机制
样子，
你就会变得比较 tough， 你必须要跟他们打哈哈或是怎么样。
对
对
对
对啊，
我觉得你刚刚说到跟别人不一样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出国之后才觉得哦是 OK 的，哦就是你不用跟大家一样、嗯、因为以前在台湾大家要穿制服，
对对对，制服这件事也是，
比如说就是你如果今天跟大家穿不一样，教官可能会盯你啊什么的，但在纽约你就是做自己，
没错。
然后所以我记得以前来纽约玩的朋友，我都会跟他说哦，给你两个 advice， 第一个就是莫惊慌、嗯、就你遇到任何事情都莫惊慌、
嗯、
你发现哦你搭错车莫惊慌，
对，
或者发现你掉了钱莫惊慌，
对，
就是不要害怕、
okay、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觉得你很乖，因为一定会有人比你更乖，这两件事就让我在纽约待得非常的快乐、
嗯、就比较放松了一点，
比较放松，
对不对、嗯、因为印象超深刻，我国中高中是特别国中非常喜欢打扮，那个打扮就是说以前流行那个日本杂志不是流行街拍吗、嗯、那一阵子就是台湾也会跟着流行街拍，在那种东区西门町啊，我是会就是打扮比较夸张拍街拍那种、哦、所以就是是真的有想要打扮比现在还要夸张的那种打扮，有时候搭捷运的时候大家就会就是对你看看指指点点，对对，就说你看他穿那么夸张，但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根本没有很夸张，嗯， 可能是戴一个发箍，然后穿一个很黄的一个 T 恤，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嘴唇，然后就朋克风嘛，然后穿一个百褶裙，可能是粉红色的百褶裙，或是什么深咖啡色的百褶格子的百褶裙，然后戴一个铆钉的链
护腕什么之类的，
对，护腕，戴一个铆钉的腰带，然后穿粉红白色的长筒袜，条纹长筒袜，帆布鞋，嗯。就其实也还好，现在想起来，
对啊，
但那时候一定会就是一直被人家说，你看他穿好夸张， oh. 你看他是 legging， 他穿那个什么紧身裤，那时候 legging 还不红嘛，
对，
那紧身裤好怪，好丑这样。哇，以前我就是饱受人家的精神折磨，但是又觉得我必须这样打扮，这是我的主张。
但现在应该就不会了，对不对？
现在大家比较懂这些东西了，所以就算现在这样子别人这样讲，我其实也不太在意。嗯嗯，但是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为什么大家必定要对你指指点点。 嗯， 嗯，对，但纽约完全没这件事，因为就是你可能下一个街口你就看到有一个人没穿裤子，
怪人真的真的
啊，
真的，
对啊，对啊，就是有一些疯狂的事啊。我刚才说每个穿裤子，我想到一些纽约疯狂的事，
哦，真的是见怪不怪，
真是太见怪不怪了。嗯，好啦，那我们因为纽约要讲就讲不完，我们继续讲说，我们从后来2015我就来纽约念音乐学校，那时候，
哎，我是不是也是2015念？研究所，对吧？
他，然后 Mia 是2015念了研究所，我们都在 The New School 里面念书。
对，
那时候因为就是回来了嘛，就会再见面这样。第一学期结束就做了陪你过假日，然后9月88就是算是正式出道，默默的、慢慢的会有人寄 email 来，然后在粉丝页面就是传信来说，哦，想要找你合作啊，想要找你来表演啊，大部分都是一些表演或是一些商业业配的合作。嗯，我就是说，好好好，都是我自己去跟他们谈的，每次谈就是每次失败，报完假以后大家都散了，我就发现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自己再去谈这件事，因为我既谈不好又谈不到，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赚钱，我就想说我身边有谁是不是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或是他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你讲到经纪人，以前对经纪人这个角色就是他年纪会跟艺人也会有一个差距，他是一个大姐大哥，大他有非常多的这个产业的经验，他会用一个前辈的姿态跟你说你必须该怎么做，
会有司机，
他又有司机，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件事，然后有可能很凶，他一定是扮黑脸。我就觉得我不受不了，我不行跟这样子的人合作，因为我怕被他们牵制，我就是怕这件事。我就想说，哎，Mia 也是，他有做很多接表演的活，帮台湾乐团接洽到我们纽约做表演啊，他或许对这件事情很理解吧？嗯，就来问你。
我有印象，
我跟你在学校旁边的一个地方开会，
是三明治的地方。对，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我是2014年，不对，2013年毕业，2014年在纽约 Spike Hill 工作之余，我就想说，哎，好像可以排一些台湾乐团国外巡回，
对，
所以那时候就有开始接洽一些台湾乐团，应该是第一次做安普的巡回。有一年有跟巨大的红名，就是 Leo 之前的团，
对，
表演的时候，我记得你们就做了陪你过假日，
对，
那时候我还记得第一次。MV 剪完，高成凯剪完之后，我们大家还在他家一起看，哦，就是看一个大首播。那时候是感恩节吧，
应该是，
然后你在 Upstate 玩，
对，
大家还说大首播，然后看完全部都在鼓掌，我就觉得哇，小包好屌啊，什么什么什么。
对，
后来没多久你就问我这件事情，我就想了一下，我那时候对经纪人这个职业的想法其实跟你很像，
对，
因为可能在台湾长大。对经纪人的印象都是，哦，经纪公司经纪人
是
一个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又觉得不对啊，其实因为我就觉得你好像在做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一个感觉，我就觉得好，我们来聊聊看。
对，
我们就约在学校旁边，
对，
聊这件事情。嗯嗯嗯。开始我记得你也只是说，哦，就是回 email 什么的。
对，因为我真的那时候不知道经纪人在做什么，你可能也不太知道。
对，
我就是觉得哦，就是回讯息，有时候就帮我谈谈价钱，就这样子啊。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在台湾嘛，然后大部分那时候的机会都是从台湾来的。
反正我的工作就是说 no。
对，你就是可能要帮我做拒绝或是有其他的方式然后去回复，然后也不想要流失掉任何的机会。 就以为就是这样子，嗯，就是做经纪人这样。
直到后来，嗯，
对，直到后来，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因为一开始我们真的也搞不太清楚状况，一切就是很多很新的事情。然后我记得一开始暑假、寒假回台湾，有一些表演也是我自己去接的。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好像有一点人认识咯，嗯，就我以前从来没遇过这种事。记得我那时候去表演一个商演，嗯，那是晚上的时候，我跟丽友有一起合唱《陪你过假日》，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就没事，那是在华山旁边，所以我们就去那个三创那边，跟我的乐团去那边逛街，开始就觉得从一楼走到四五楼五楼，为什么我背后都是同一个人一直跟着？哇！我就第一次被人家这样跟着，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了，我就说：“欸，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说：“请问你是九万八妈妈，可以给你拍照吗？”然后我想说：“哦，
吓到，
没遇过这种事。”然后我就觉得还好，他就是跟我拍完，不然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
对，是第一次跟丽友一起表演，对不对？
对，那是第一次跟丽友一起在舞台上表演，我就是印象很深刻那一次。然后后来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也不知道报价要怎么报啊，
讨论了很久，
然后可能也吵过蛮多次架，就是以前就是觉得说哦，这样的价钱好像就很 OK 了，但是后来就是越来越摸索，然后也问了身边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其实有非常多细项的，就是说你有没有授权，它的时间又多长，
啊，这些东西，
然后呢它会用到多少的品项，就发现我这个太多细节了。对，你在这个成为我经纪人的这个路上，你有觉得什么事情是对你来说是跟你原本想象最不一样的，或者最挑战的？
我觉得有一件很挑战的事情，是因为那个时候像我们这样合作，或是自己在做的人很少。
对，
我们算是，我不敢说很前面，但是据我那时候的印象，没有什么人
是，好像是哈，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真的是要自己去了解，
没错。
所以我觉得也花了很多时间问身边的人啊，或是重新再来了解这个产业。
对，
我觉得那个过程蛮有趣，但是后来回去想想，也觉得我们那时候好大胆哦。
对啊，真的很大胆，
就是比如说也没有公司，没有人可以问，
对。
然后我们也不是有很大的 budget 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所以真的，当然很多要来接洽的时候，真的要讨论超级久。然后一个一个问，然后有时候怕问很笨的问题，
对。
可是一开始真的必须要问很笨的问题，
就是必须要问那些问题。
对啊，就主要是那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没有这么有，就是自己来出来做
对
的这个概念，
对，这
个，对。然后，但那时候因为开始一起工作之后，让我接触到很多面向，我就花了很多时间，特别是去理解版权这件事情，
对，
就是词曲录音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之前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
是
直到要发专辑。
只是必须说，其实这件事情，如果一般的经纪人会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一般的经纪人会知道，因为其实以唱片公司他们的或者经纪公司他们的经纪人这个角色应该切分的更细，就是你分工，就是我就是带这个艺人，然后我去谈他的生意。我相信不是所有的经纪人都必须了解那么多事，就是版权，就是哦，那我就是接洽一个版权部门就好了。对啊，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但我觉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对，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在审核那些合约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跟律师要去讨论一些内容啊，就是这个东西，当我们开始遇到一些合约上面的必须要讨论的或是困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角色就是经纪人，他除了去对接然后去沟通以外，他也必须知道大部分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才能跟客户或是要跟他要挑战他的那个人去应对。
这些也是之前没有想过的。
没错，
我觉得之前我对经纪人想象可能还是偏巡演经济。
OK，
就是毕竟我以前是排，就是，作曲表演的嘛。
对对对对，
后来才发现，因为跟你工作之后，你的业务比较多，然后遇到各式各样的，真的是 all walks of life 的人，
对。
然后我们也很顺利的找到律师 partner，
对。
然后每一次的讨论都学到一点新的东西，新的用语。后来就慢慢知道哦，哪些是客户可能会 care 点，哪些是我们会 care 点，哪些东西要先谈先讨论，
对。
就是真的是慢慢学起来的。
虽然就是我们不能讲太多，就是一些那个甘苦谈啊，但是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就是很吃亏，或是觉得很不爽事？
一定有啊。
你可以用很模糊的方式讲吗？我也会想想看。
我其实蛮少 我没有那么爱生气。
对，你没有那么爱生气，但是一开始我最担心 Mia 的一点就是我怕她太软弱了，因为她就是很温柔，她讲话都是这样很小声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那如果今天出去工作了我被欺负怎么办，哦，是我要去跟他们吵吗？那这样子我不是一个艺人方吗？没有没有，跟你说没有这回事，跟人家吵架起来可凶了，欸，
但是我是那种 passive aggressive。
对，但是他的方式是对事情直接说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或者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我们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我都会讲理由，
就是不是以情绪性的方式啦。
对对对对对，
虽然知道他生气了，但是你会感觉讲的义正言辞。
所以有几次遇到这个状况，那真的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哇，我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给你吵这种事情。嗯，这种就会默默被我放在黑名单。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是事先沟通好就可以避免后面的这些状况。
是，
对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之前遇到的很多东西就是事先没有真的讲得很清楚，后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
可是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是对方事先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是啊，是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沟通可能要再做更完善一点。嗯，当然也会有遇到我觉得很吃亏的一些事情，但这种我都会心里想说。人要保持一个善良的心，等以后就知道了。这样
你知道，因为我跟你很不一样的点，是因为我会遇到事情马上情绪就来，但那个情绪来可能衰的人就是米娅，我就可能会跟他说为什么那个人可以这样子，他凭什么这样子，就很气，或是我身边人他们就是感受到我那个愤怒，那个愤怒其实有时候无从疏解。嗯，我就会一直想着可能是我个性问题吧，会觉得我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让我觉得心情好一点。
你是马上就是每次都要很快的Fight back，
对，我对，就是我很想要反击，只要送了一拳，我就是很想要赶快走回去。嗯，就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这个行业就不能这样。嗯，因为就算你说的有理，也可以被人家说的你很无理。
是，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今年初跨年的那一段时间，我们都大家都待在一起，我在抱怨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说我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说我讲的那些东西就是觉得我很委屈，我应该要得到我的正义，但是如果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我真的没有必要花太多力气在他身上。
对啊，因为他如果是小人，他搞不好一辈子就都是小人。
是，
我就是真的觉得日久见人心，
是
karma 会回来。
但是我的心情就是觉得为什么还没有，为什么还没有，我就是说现在就要看到，现在就要看到。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又要重新讲，如果你是刚进这个行业的朋友们，真的就是就忍耐着吧，
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善良的人，
一定会
不可爱的事情，但是
很不可爱，
不要被影响。
你就是，你知道一定要说很不可爱，不能说很丑，很不可爱，你懂了吗？这个这样子的回答。
对，但就是我觉得该是你的一定还是你的。
对，
嗯，可是我觉得这一行真的
转念哦，就是你要转念。
对，我觉得去年我就是觉得转念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嗯，原来进这一行的目前幕后的人心脏都要这么强壮。
嗯，没错，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突发状况。
对，
或者是
不可爱的人跟不可爱的事情。哦，
对，你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又遇到哪些人。
对
对， 对，
真的是平常自己的功要练好。
真让我想到其实可能跟这个行业并没有正相关，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讲人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遇过一些工作的人，那时候我只是去打工啊或什么的，他们就对我态度好差。嗯，就觉得你是什么咖小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开始被某些人认可你了，大概知道你是谁的时候，他们看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嗯，然后那个眼光有点是说他有罪恶感吗，或是他就是
不好意思，
完全不好意思，或者是他完全就忘记他以前对你怎么样做。哦，然后他就对你很热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反差实在太大了。嗯嗯嗯，所以我们这个演艺啊音乐行业啊，对跟人的这个直觉的直接的感受真的好深。嗯，对啊。嗯，
我觉得你要时时刻刻的提醒。嗯，不要被其他人影响。嗯，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嗯，然后相信自己。嗯，就好了。但我们两个个性这个部分真的蛮不一样
的，真的还蛮不一样的。但我觉得这一件事还蛮妙，就是说我跟你的冲突每次都可以用，对我来说就是为什么我明就很火，你跟我讲了一件事我就马上就不火。 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一个觉得你自己是恶霸，有一个人就是可以制约你，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都
我们的 balance
觉得是有这样的感觉。对啊，
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花时间在对这个事情生气。
是，
对啊，你
好啊，大家都听见了。就是如果你也有放不下的人事物，我觉得你现在与其跟我一样就是气不不的话，不然就是放下那个人，然后赶快转念找一些快乐的事情做。
没错，没错。
嗯，今年就是更要转念，
转念念。对。
那经济，你觉得你现在跟我一起工作，我们也做了四五年了吧？嗯。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本来从完全不知道经纪人做什么，现在变成一个会有人来跟你说：“哦 ，Mia， 九零八八经纪人，你可不可以当我经纪人？或者是 Mia 姐，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些什么？”这个感觉，虽然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产业很新啦，嗯，只是说我们彼此就是有做出一个就是信任度吧，可以让人家知道说，哎，这两个女生都一起在做事哦。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哎，欸，
嗯。你刚刚问题是什么？等一下，
就是你做了经纪人，做了这四五年，你现在对这个行业的感受啊，就是如果有人想要做经纪人，他首先他要有的资质，或是他必须努力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要非常喜欢这个产业。嗯，其实我觉得谁要当经纪人都可以。
对，
你只需要
妈妈当经纪人也可以，
也可以。
对，
就是好好沟通的人就可以当经纪人，
就是要好好沟通，
愿意好好沟通的人。
对。
就可以当经纪人。
我们两个都没有待过那种传统的唱片公司或是经纪公司的那样的状态，我相信在那样的状态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阶级制度吧。嗯，就是比如说艺人跟经纪人的关系，就是可能经纪人大于艺人。嗯，但是现在像我们这样子的合作越来越多了，有时候是经纪人跟艺人是平等的，有时候是艺人大于经纪人或者是什么的。经纪人已经不像以前一定说，哎，我觉得你这一定要接，你就给我接，而是比较像类似我们就是一个 case 来了，一个好的机会来了，我们去讨论为什么我们要接，
对，
他可以帮助到我们些什么。
对，我们蛮常，特别是今年吧，会讨论规划。
对，
我自己觉得其实我们两个不管是因为待过国外也好，或者是看过知道说，哦，其实可以往那边走，所以拿出来讨论的东西也比较广。以这个出发点做讨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也想到，因为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嘛，大家对于做音乐或是想要让大家听到啊前进的那个方向会比较单一。就比如说希望在亚洲啊，甚至就是比如说中港台，
华语区
大家喜欢。但是 Mia 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Taiwanese Waves。
Taiwanese Waves，
对，他在哪一年开始做？
16年。
对，16年开始举办，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办了一个 Taiwanese Waves 的活动。那你介绍一下好
了。好啊，就是我14年实习结束之后，就也同步在这个中央公园夏日音乐季做实习。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音乐节，因为它就是，哦，我觉得在纽约教会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删去法这件事。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马上告诉别人说你喜欢什么，或是自己有时候也搞不太清楚。
对，
但是用删去法你其实就可以删掉你知道你很不喜欢的东西，从最后里面来做选择。所以那时候在音乐节工作也是我一个觉得，哎，搞不太清楚他到底在干嘛，但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那时候就当那个音乐季的实习生。然后就发现哇，音乐节的策划跟整个我就好喜欢哦这个工作。因为他在中央公园里面，然后我很明确的看到纽约就是这个种族熔炉的部分，各个文化人都会来听，
因为它是对外开放，然后是夏日免费的音乐季。
没错没错，我第一年工作的时候就看了超多表演，我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带台湾的乐团去那边做演出，所以就2014年、2015年、2016年就一直不断的跟他们提案说我想要办一个台湾之夜。一开始他们就拒绝我啊，因为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对，然后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你已经提案3年了，感觉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那不然来做一次。所以就策划了第一届的 Taiwanese Waves。
对，
然后那一届的演出者就是有落日飞车、旺福跟安普。然后我们就创下那个暑假人数最多的一季。所以后来就很幸运的连续办了4届，一直到去年因为疫情就暂停。
对
对啊，
然后我记得你第一届要办的时候，你在找资金上面也是非常的辛苦，嗯，然后你也是回台湾跟很多的企业啊、政府的资助的啊，都开了很多会。
我现在我也去想，我也是觉得哇，16年我26岁，
对，
就觉得天啊，我那时候怎么有勇气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觉得哦，应该钱不用花很多吧。
对，
现在想想真的是随便也要这个300-400万。
对对对。
然后我自己回来谈赞助，然后真的是各种的见面，我也觉得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勇气，就拿了一个简单的企划书，
是
就是找企业。但是那一年真的非常幸运，很多企业抛砖引玉，文化部也有支持，就办了，然后连续办下来。对啊，后来我每一年办完都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这活动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大家一起办的。我只是可能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有这个想法，推了这颗石头，后面的东西才滚了起来。
那你这样子办了4年啊，你有觉得整体来说，纽约客在看台湾的乐团或是表演者，他们的 feedback 是什么？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他接下来带给那些表演者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或是改变？
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对亚洲音乐，先不要说台湾啊，就亚洲音乐还是非常的古板的想象，
对，
就是可能二胡，然后、
哦、是吗？
对，就是敲锣打鼓，很 oriental 这种。
OK OK。
直到我觉得我印象好深刻，飞车第一年去表演，那时候落日飞车只发了 Gingy 那张 EP，
对，
还没有推专辑什么的。他们那时候在 Spotify 上也听不到，但是他们一表演的时候，台下的外国听众工作人员都吓一跳，
对，
就觉得哇，原来台湾有这么酷的独立乐团。接下来旺福，因为小明也会带气氛，然后大家也听得好开心。安普更不用说，就是他一唱歌大家都就吓到。我得到的 feedback 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台湾音乐这么的好听。所以第二年第三年我就开始找不同的音乐人跟乐风的人来嘛，
对，
也很顺利的，里面很多团有找到，比如说当地的厂牌啊，或者是当地想要合作的人都有。对，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两个，一个是看演唱会不是前面都有护城河嘛，
对，
护城河里面都有一些黑人保镖，
对，
就是很大只的那种。他们平常因为在那个位置都要戴耳塞嘛，就是很伤耳朵的工作，他们平时都会自己偷偷听自己的音乐，就不管台上在演什么，他们就是狂听 hip hop 之类的。
OK，
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很好奇他们到底在听什么，
是，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耳机给我，然后就是那种超大声的什么 真的是 50 cent， 对，然后就是而且或是他们自己做的音乐，
他们自己做音乐，大家都在做音乐，
在纽约大家都是 musician，可是每年台湾听 Swift 的时候，我比较熟的几个 bouncer 黑人保镖，他们都不会戴耳机，他们都愿意听。
好棒哦！
再来就是工作人员会跑来跟我说，虽然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谁，对啊，包含连盛翔老师那年去表演，大家对于盛翔老师他们所用的乐器都很想了解。
对
对啊，我就觉得其实纽约的观众素质很高，对外的接受度很高，只是有没有一个机会让这些东西被听到。被看到，其实任何在纽约发迹的艺术家都是啊，
是
这些东西只是差一个机会，所以那时候才我每年办完都说不想办了，
对，
但是
因为很累嘛，
很累很累，可是就这样办了4年，
忍不住就是会想再办下一届。
对，我远方有一个人在等我，他是我的工作人员之一，也是我录音师 Ken。你也因为我去了纽约很多次啊，对啊，
对啊，
对，我其实也很希望台湾工作人员能够去纽约看一看，
是，
我觉得某一方面也是这样。我觉得大家怎么讲嘞？去纽约得到的东西都很多，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连续这样办。
对啊，你看像落日飞车真的是我们的骄傲哎，他们现在在 Spotify 上面的点听率很高，以外真的是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会有各国不同的朋友就是来说，落日飞车是你们的乐团吧，好酷哦，喜欢哦，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被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两个有在想一些计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不只看一个面向，就是说我们就是华语流行音乐圈啦啦啦，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很多事啊，我们音乐可以分享给更多不同的人，还有更多有趣的合作，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可是我觉得一定要先有这个想法，
要先有这个种子发芽了，脑中有这个想法，你才会往那个方向
去。真的，我觉得真的不要害怕想。
真的，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常讨论的事情，或是企划，也是天马行空，
是
乱想。 然后就觉得哎、嗯欸，好像不错哦，
可以试试看哦，这样子。嗯、但是说实在，虽然我们都，比如说台湾 Taiwanese Way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应该算是一个开始嘛、嗯嗯。那它还是可以在逐步的在成长变大这样子。但像我也有一些，比如说不错的一些国际合作，但那都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嗯、其实一般人或是可能对我们没有那么熟悉，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人，常常会看不懂我们在干嘛，
对，
就想说，哎、欸，你干嘛花那么时间做一个，哎、欸，比例上来说没有什么人看的东西，
对，
你为什么要接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或是，哎、欸，这个人又不红，啊，你就算他是国外的又怎么样？你跟他合作有什么用？
对，
对不 对, 對？所以就常常会被人家看薄啊，跨薄不是看薄，
你要自己相信自己就好了。
对，但是我相信这些东西它是会这个。世界是会膨胀的、嗯、你这个想法是可以变大的 嗯, 嗯，然后我们也都还在努力当中啊，
对
对啊，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还有什么话想说？
对，
我今天来的时候也在想说，天啊，我今天要被你访问，但是我们又没有 蕊 过要聊什么，就不知道。
我本来想说今天要讲很多人坏话，但是又没办法，因为你是我经纪人、那個、所以就装着没这件事发生、那
個、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嗯、我应该从来没跟你讲过、嗯、就是跟你工作之前我应该没有在听 R&B
哦，
真的，我就是应该是前几个月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你现在就是身边都是就是 R&B 跟 Hip Hop Artist 啊什么，我就说，哎、欸，我以前是听团妹。
对啊，对啊，
对啊，我就那天就想起来，好像是开始跟你工作之后，我才大量接触这个乐风、不然我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在听 R&B 跟 Hip Hop， 但是就也因为你认识了之后，就发现哇，开启了另外一扇大门、就可以欣赏这个音乐、然后也可以很欣赏这个文化、欸，因为我觉得它更是一个。lifestyle、可以这么说吧， 对啊，它就是很融入在生活中、再回去想哦，纽约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讲很深受 R&B 跟 Hip Hop 影响的城市，爵士也是，
是，
对啊，我觉得这几个乐风是认识你之后才开始接触、不然我以前就是很爱听就摇滚乐、就是对就是摇滚乐，
真有趣，
嗯，
我想想看哦，我认识你以后我听的音乐还是差不多只是等一下我想一下认识你以后的改变是什么。
好，那我继续讲。
好，
认识你以后的改变还有我觉得有才华的人真的好赞哦。
什么意思啊？
就是每一次开始在台下看你表演，我还是会觉得哇好好听。
会这样子觉得啊？
啊，
你已经看过那么多遍了，还这样子啊？
一百遍吧。而且我从
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
就是很好听。而且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越来越大嘛，
对，
找到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对，
更可以各其所，哎，那个、
各司其职，
各司其职，我的中文就烂，各司其职，的时候，大家分工的很完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就可以大家展现每个人专业，然后你就是可以做好你最喜欢也最擅长的事情。
真的，我没有想过说，我以为只要一个我，然后配上一个艺人，配上一个经纪人就够了。但很多是你发现你需要越来越多资源，然后越来越多人帮忙的时候，不可能我们自己去学。我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非常的困扰，就是说我以为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学会，就连比如说音乐制作，然后混音啊，然后还有什么演奏啊，所有东西我都必须会，然后就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必须做好表演者的角色，我需要这些其他的专业来帮忙，那当这些专业我慢慢放手，相信那些人都可以帮得了我，然后他们也愿意帮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世界轻松真多，然后他们也可以比你做得更好，我们就是需要他们，然后当这些人都出现了，然后在身边，然后有一个大家都培养出一个工作的默契，之前也有吵架过啊，就是跟一些工作的伙伴也会吵架，都经历过了以后，你就发现那是一个更坚固的一段情谊，这样子。对，
对啊，这件事也是认识你之后发现的。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在那边讲的那么感动，然后那么？就是坚毅的故事，会不会很多艺人就是其实还是就是跟他的经纪人应该处不来吧，一定很多吧，我不知道啊我只是在想象着会不会 会不会有一段就是很辛苦的
关系？一定有啊！你看那么多人跟他的另，比如男女朋友，其实也很对啊，一定有这个，
对啊，
对啊，或是我觉得能找到一个听得懂自己讲话的人很重要，
没错。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朋友一起工作的话，真的要找到气场对的人，
对，
频率对的人。
就是这一件事呢，如果你之前没试过，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但是你可能不会第一次就找到最合适的，然后你必须经历过一些分离分手，就是不好意思，我们不合适，我们可能以后再合作，或是就是永远不合作或什么的，但是终究你会找到合适的人，对啊，
看你认识我之后
认识你，哦，
对啊，
的改变吗？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 我很容易对身边就是特别非常支持我或是就是爱我的人容易不耐烦，然后像是家人，我爸妈，然后跟我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最后就延伸到，因为我们算是朝夕相处嘛，就是必须每天都要对接工作，那你就成为我一个每天都会要互动的一个角色，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会对待你就像对待我的家人一样，就是不耐烦，就觉得哦，这个事情好烦，不要再烦我，受不了了，我压力很大，这样很像那个 emo 的青少年这样。只是直到我去年特别深刻的感受，可能就是你也遇到一些自己私人的一些事情啊，然后其实你也是有情绪的，但是我就是发现说，哎，我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在照顾我的情绪？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都没事，但是其实你遇到很多，他想哭了。其实你都遇到很多的困难，你都忍住了，把你的力量都给我。我就会觉得，我怎么可以对你这样？你对我很好，
还是还好。
对，但是我自己就在想，觉得说你为什么有那么强大的力量，然后可以照顾我，可以不让其他人担心你？那你呢？我们也需要关心你啊，我们也需要照顾你啊。所以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以后，我觉得我对你平常讲话的那个脾气啊，或是我就会比较不会直接说为什么是这样，我就会想到说，哦，Mia 也是为我好。Mia 就有点像是妈妈姐姐这样， Mia 也是为我好， Mia 她也有她自己的情绪，这样子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啦，或许还是你觉得我讲话很讨厌。
没有啊，我没有觉得你之前怎么样？
Okay.
只是我觉得之前那段我们还在磨合工作沟通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工作来得很急很快。对啊，因为去年是真的蛮辛苦的一年，然后我觉得就后来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调整自己身上。我觉得跟自己非常亲爱的人一起工作，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不用觉得好像会影响到我。
OK，
对啊，
好啦，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有进步啦，对于这件事情，就是说开始注意到身边的人他或许需要些什么，可能我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得很好，因为我常常都是一直在意说我自己需要什么，自己需要什么，但是我已经有开始发了这个芽，就是想说，哦，多为对方想一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为了对方做，而是他也是为你自己做，因为他会让你感觉到更多的快乐跟满足感，只是或许现在不知道而已。对，就是当你有能力也为你亲爱的人做些什么的时候，那件事是非常有力量的。哇，怎么那么励志啊，好感动哦。好了，那我们可以来讲讲看接下来的，不管是对自己的期望啊，或是对
哦，我先讲对你的期望。
好啊，
我希望你不要再那么在意其他人。
哎呦，每个人都这样跟我说，我已经进步很多，从第一集到第十集我进步非常多。
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请去留一个爱心，去刷一排爱心，
刷一排爱心。
我觉得你真的要很相信自己。
其实前几天我也跟你讲说我做噩梦，我还是有担心一些事情。你就写了一句话，我以前其实你写过很多遍，但我从来都看不进去，听不进去。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已经够强了。你是用语音啦，你相信你自己够强了，你已经够好了，你不用担心这样。但我之前都听不进去，我就是觉得我不够，我不够，我不强，我不好。但我突然就觉得，是吗？米娅觉得我够强吗？ 突然有这种感觉，
够
强啊。我以前不觉得你会这样觉得，或是我以前不觉得我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哦，是吗？我不应该那么担心，其实我应该也不错吧。开始有这样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是好的，嗯，对不对？因为之前都是不断的在打压自己嘛，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我觉得你要让你的那个 pride ego 出来一些，
对，
就是不要好像每一次觉得哎好像不错，你的 demon ego 就跑出来，
对对对，
不要相信。但是我觉得你要相信你已经够强了。我自己觉得我这一路做的工作遇到的机会，
对，
真的都是发生在你真的准备好的时候才会出现。嗯嗯嗯，所以26岁才办台湾NISA，如果是我23岁提案，我绝对办不起来。即使我那时候有那个想法，因为那时候能力跟认识的人资源什么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宇宙一切都是有安排，一定是你准备好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就要相信，机会来的时候，你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做这件事情。
没错，
所以给你的期望就是你要相信自己，不要再被影响。
那我想想我对你的期望。其实我觉得你就做很好，我们对没有什么期望。当然是很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创造更多很好的合作，往我们的目标迈进。对，我觉得有一个目标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行业做一天算一天，有 case 来就接，然后有饭吃就吃。但是这样子好像缺少了什么，也不是我们的个性。我们也算是有使命感的两个人，所以我也希望说有机会我们还是能继续，疫情散去以后我们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然后做更多我们想不到很棒的合作。然后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摒除我做9N88的事情，你也可以好好的继续达成你想要的目标，就比如说台湾 NISA 啊，或是他以各种任何的形式去达成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可能以前的我，几年前的我会担心，哎，你会不会就忙你的事业，然后就顾不到我？但是我觉得这几年来，就是你也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我就一点都不担心，就好好去做你要做的事。再来就是，也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男朋友，就毕竟单身了一阵子了嘛，所以对啊，希望你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开始。
好，
就是不知道他在哪啦，就是希望他就是在转角处这样。
好，转角处。
对对 ，OK。
我只要每次讲的我都觉得好好，谢谢。
那大概是这样子啦。你要讲对自己的期待吗？
对自己的期待，
因为我们这是最后一集了嘛，我们也希望我们用一个那种广播节目主持人的 ending， 就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最后的时段，也好好的对自己想想看，接下来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好不好，我就先来讲一下。
好，我对自己的期许应该就是希望可以花多一点时间在自己身上。
那你就晚上10点以后就不要再回讯息，然后也不要密我。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个，就是
多我懂啊，
做自己想做自己的事情，多一点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对
的这件事情。好像很久没跟自己好好的相处，
对，
花一点时间，然后。期许哦，就是希望疫情赶快结束，我可以赶快回纽约。
对，
这不是期许，期许应该，我觉得主要是对自己。
我对自己的期许嘛，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年都30嘛，其实我有感觉，可能之前都觉得20几岁的时候，然后一直问30几岁的人说30岁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他们就说你到时候就知道，那是最好的开始。就是蛮多人会跟我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你会更相信信任自己，然后你会更有主张，真的感受到一种莫名的这种力量突然出现了。所以我希望我就是趁着这个力量，然后好好的坚定自己所有的选择，因为我是一个容易去担心来担心去的，然后会觉得哦，我做这个选择会不会失去掉那个选择。但我希望现在就是不要再委屈自己了，就做自己想要真正心里 follow 自己心里要做的事情。虽然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纠结，但这些东西就是一次一次的心智锻炼，我相信它会越来越透彻，然后清晰。
三十岁真的蛮棒的，
对不对？嗯，所以那个听众朋友们，你可能才十七啊，或是你才二十出头啊，有没有告诉你以前哈，在十八岁的时候就觉得二十五岁、三十岁好老哦，好老，老 Coco 没有告诉你现在八十八岁都不显老，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也好好想想看自己的期许是什么了。
对啊，哦，还有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
什么？
因为 social media 实在太 over our life。
对，
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不要花那么多时间来上
哦，不要用那么多的 IG 啊 Facebook 啊什么的，
就是时间要控制好你的生活。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一个两难，因为我也希望你们常看我的 IG Facebook， 然后给我按赞，然后留言，然后说我好棒棒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内心就是也会觉得说你们不要用那么多 IG， 你就是好好过你们生活。然后如果你们好，你们答应我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下次发专辑或是发单曲跟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们都还是就是履行你们的粉丝义务的话，你们就平常不用按赞好不好？好啦，那就是很今天很谢谢米娅来我们的 9M blah blah。 那我现在要唱那个 Super Woman 咯，
他要唱 Super Woman
做一个 完美的结束哈。我要唱很油的感觉的。
等一下，你今年会发专辑吗？
我今年会发专辑啊，要发吧。
好好好，我就只是想
要发吧，要期待一下吧。
他现在讲了他就要做到。
我跟你说，今年一定要发专辑，不发的话我就是我会身体很不舒服。
不要讲，你不要讲这种、
不行啊。好好，我不发专辑的话，
我就会想不到。你不发专辑的话，
就明年再发就好。
好好，随便。
很务
实吧。他今年会发专辑，
我今年会发专辑，我一定会努力做出来。所以请大家要等等我，你们不要太紧张好不好？不要急嘛，去看看书啊，看书再回来啊，不要紧张啊。你在挑衅，所以请相信我，因为接下来我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一个从来没接过的一个新的任务，那就先让我完成这个我必须人生必须完成的一个挑战，然后也希望你们支持我，然后我的好音乐就会出现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好，那现在就是谢谢 Mia， 我们来唱一首歌 Superwoman。 You are my superwoman。安静的在身边，无条件给我我们一切的温柔。But I am only human。你怎么读懂我寂寞？我才不会差，不懂我的寂寞，我承认我犯了错，我的失去你。Come on， 再见啦，
拜拜。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